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看见耶稣，那么要跟您一起灵修的经文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53章1到6节。以赛亚书53章1到6节，如果您身边有圣经的话，请您先预备好。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注目看耶稣，来卸下一切的劳苦重担，单单地仰望主耶稣，让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专注地来跟随他。
烦劳苦重担都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终不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供你主上耶稣，睁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
说要耐心等候神，不要焦急，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亲爱的朋友，当您注目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您看到了什么吗？您是不是联想到一些曾经看过的主耶稣的画像呢？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以赛亚书第53章1到6节，圣经是怎样描述主耶稣的外貌的。
以赛亚书第53章1至6节，以赛亚书第53章1至6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是的，主耶稣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节经文呢，也是我们今天的经句，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2节。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请听今天的灵修短文，看见耶稣。
看见耶稣。我小时候自以为知道耶稣的长相，毕竟我每天都在卧室的墙上看见他。有一张画是他正在敲门，另一张画里他是正在放羊的牧人。那时我不知道，在我出生前的几十年，这些画都还不存在。 华纳塞门在20世纪40年代绘制了名画《基督的面容》以及其他耶稣的画像，这些画像只是艺术家心目中耶稣的样子。圣经并没有详细描述耶稣的形象，即使那些每天与他见面的人也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长相。事实上，我们唯一的线索仅仅是以赛亚书53章2节中说，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圣经似乎刻意轻描淡写耶稣的样式外表，他看起来应该就是普通人的样子，人们被他吸引并非因着他有帝王的威严，而是因着他的言行以及他带来的爱的信息。不过下一次耶稣再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我们的救主回来时，我们会认出他是掌权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越看见他的美丽，越认识他的恩典，越渴慕，越能屏息凝视他荣光的脸。
现代人，特别是城市里的人呢，往往喜欢追求一种所谓的品牌式的文化，就是什么东西呢都要挂上一个牌子，最好呢是越有名越好。有些人甚至是追求名牌中的名牌，那就所谓的极品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我们追随主耶稣，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呢？他的名气甚至到了让全世界的人都以他出生的那一年作为一个公元纪元的开始。那么我们知道今年是2008年，因此呢，主耶稣就是在2008年前出生的。他除了有名气以外，他也是曾经行过很多神迹奇事的超人。您是不是也因为他的这些超自然的能力而追随他呢？亦或是就好像当今的一些追星族们，他们不单单是喜欢那些歌星的美妙的歌喉，更被他们华丽的衣着以及俊美的容貌所倾倒。然而，当您刚刚听到了圣经上是如何描述我们的主耶稣的外形的时候，您又有怎样的感触呢？可能我们在教会里或者是在家里会看到一些基督的画像，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华纳塞门在20世纪40年代绘制的一幅名画，叫《基督的面容》。那么这些的画像呢，都反映出了艺术家心目当中主耶稣的样子。虽然在圣经里很少详细的描述主耶稣的外形，但是刚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53章第2节说，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主耶稣来到我们人间，他并不是以一个尊贵的君王的形象出现，当然他也不是一个落魄的乞丐，他是以一个木匠的儿子的身份出现，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他并没有选择把神完美的外形展示出来，以至于能够借着那完美的外形来吸引很多人归向他。神他并没有这样做，乃是因为他选择道成肉身，要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以他的恩典来光照我们，用他的慈爱来激励我们归向他。主耶稣选择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他同时也要面对每一个普通人所要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试探。比如他在旷野所经历的三重的试探，就充分地表达了这个意念。不单是我们肉体上、我们精神上，还有我们的灵性上，各个层面都将遭受各样的试探和诱惑。只要靠着神的真理和大能，这一切的试探和邪恶都是能够被胜过，因为主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主耶稣他虽然是普通， 但是他并不平庸，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称他为一位伟人，教育家称他为完美的老师，管理学者赞美他有超凡的领导才能，其他的宗教家他们也不敢贬低他的地位，只是他们不能够认同他是神的儿子。
一段经文，
一个祷告，
一首诗歌，
持之以恒，
属灵生命每天长成，
灵命日粮天天浇灌，
一个好的节目，
一本好的灵修小书，
欢迎收听，
欢迎来信索取
灵命日粮。
此刻也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圣经当中的一些先贤，当他们遇到神的时候，生命发生了什么改变。圣经中记载了摩西，他在西乃山上40个昼夜，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看见神，但是由于人不可以看见神的面，否则就会丧命，然而神还是把他的背影给摩西看。当摩西下山以后，他的脸上发光，因为有神的荣光在他脸上，于是他就一直侍奉神，直到他人生的终结。另一位我们所熟悉的人物呢，是雅各，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是在不断地争取他所期望得到的东西。当他还在母腹的时候，就与他的哥哥以扫彼此相争，等到出世的时候，他是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的，因此他的名字叫雅各，其实就是抓住的意思。在青年时，他又巧妙地欺骗他的哥哥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代价呢，就是以扫最口渴的时候想喝的一碗红豆汤。然后呢，他又靠着母亲的协助欺骗了父亲以撒对长子的祝福。接着呢，他的人生都是在仕途当中打混，有时候骗人成功，有时候却被别人欺骗，就是这样虚度了大半生。等到晚年的时候举家回国，却在亚伯渡口最终遇到了神的使者，为了要抓住神的祝福，结果他的腿瘸了。但是正是跟神的这一次较量，与神相遇以后，他的人生就起了很大的转变。圣经在创世纪32章28节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由此雅各就成了以色列民族的祖先。让我们也来看一看历经沧桑，但是一直活在自义当中的约伯。当他不断的埋怨，甚至是咒诅自己的生日时，神就向他启示了他自己的作为。约伯心里顿时明白了过来，于是他不得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在新约圣经当中记载了保罗看到耶稣，简直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故事。当时的时候，他正要赶去大马士革去抓捕那里的基督徒，然而就是在路上他遇到了主耶稣。这一次与主的相遇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也甚至改变了教会的境况。他从前凡事都很热心，只是没有找到真正应该服侍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大干一番事业，但是要找对方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保罗遇见了这位真神主耶稣以后，他就明白了他可以把他的一生交给主耶稣，于是他就放下大好的仕途生涯来服侍这位真神。虽然换来的是很多的逼迫，甚至是囚禁的生活，但是他一生的生命却见证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在一般人的眼里呢，税吏撒该他好像有钱有势，什么都不缺，但是如果不是他在树上迟迟的要等待主耶稣，没有人会猜到他的心里也会这么的渴慕神。当他真的遇到了主耶稣以后，他竟然可以主动的偿还他曾经欺骗过的人，甚至把他的财产愿意分给穷人。亲爱的朋友， 您猜猜看，主耶稣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话呢？以至于他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我想撒该他真的是看到了主耶稣他内在的生命，那蛮有权柄蛮有荣耀的生命。撒该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主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确实是他内心当中一直在寻求一直在等待的那位真神。因为与他相遇，他可以放下以前他所认为最重要的钱财。因为与他相遇，他知道生命当中比钱财更重要的就是能够认识这一位赐钱财赐生命的源头的真神。同样的，撒玛利亚村庄的村民起先也是因为好奇要去看一看那妇人所看见的主耶稣。我猜他们刚看到以后应该是觉得主耶稣其貌不扬，但是当他们听完了主耶稣的道，就知道了敬拜神的真谛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也看到了主耶稣那更深一层的内在的生命。于是他们就表示，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最后让我们也来看一下以马乌斯的两个门徒，当他们看到主耶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当时的时候他们眼睛迷糊，看见了却不知道是主耶稣。但是当主耶稣使他们的眼目明亮以后，他们都有同感，于是彼此议论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种感受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当我们遇到了主耶稣，内心就有一种感染力，更恰当的说应该是灵里得了力量，这是超越了理性的范畴，而是在内心感受到的火热。
以触动生命的诗歌和精炼的话语，孙大中、杨义杰带领您每日与主更亲近。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朋友，您有没有遇见过耶稣？当您遇见主耶稣的时候，您心里的感受如何呢？您的生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曾经听过一个被判了死刑，但是后来又死而复生的一位弟兄的见证。当时他在监狱里正等待着服刑，神恩待他，差遣了一对传福音的使者来到监牢里面探访他们。当时一位传道人讲完信息以后，他就呼吁说，有谁愿意更深的来认识这位神？有谁愿意去读这本赐人生命的书，也就是圣经？他立刻回应。后来他把这本圣经带回监牢里，可是他却大字不识几个，他就拼命地向神求，让他能够看懂这一本赐生命的书。于是圣灵光照他，他常常被圣经的话语感动得眼泪直流。从此他的生命被改变了，监狱长看到他行为的改变，他的死刑居然变成了无期徒刑，后来甚至变成了有期徒刑8年。当他服完8年的刑期以后出来监狱，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位姐妹成为他的伴侣。之后他就把他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神，神也为他开路，成为了一位同样向监牢的囚徒们传福音的使者。人们被耶稣吸引，并不是因为他有美貌，乃是他的言行和他的爱，更正确的是因着他内在的生命力。因为凡到他里面的人都可以得着那永生的生命，并且他的生命能够被主耶稣而改变。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您差遣了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虽然他没有加行美容，但是他的生命却触动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也恳求你使我能够遇见他，在此时此刻，让我能够更深地经历到与他同在的甘甜和喜乐，使主耶稣可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能够重新地回到你的里面，不单是得着永生的确据，更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当我越是定睛注视仰望主耶稣，就越看到他的荣美，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一切丰盛美好的源头。求您帮助我，这一生一世都要定睛来仰望主耶稣基督。我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终不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字上耶稣。终不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
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